各位善知识，大佛经收楞严经今天开始讲第六卷。第六卷的开始啊，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那么科判是陈字下第二，观音广说二门，前面是众圣略说一门，就是24种圆通啊，前面是略说，这里观世音菩萨把他自己由耳根圆通所证的境界所成就的利益，自利利他的功能详细的叙述啊，所以这里叫做广说，详细说明耳根圆通的法门。有三段啊，有文字很长，占了半卷，分为三段。第一是略叙最初修证，先简略的叙述观世音菩萨他初闻这个法门啊修证的经过啊。那么第二，广明成就功德，修为的文字很少，我们按照现在的文字这个书本上只有七行左右啊。广义说明这个成就的功德，32蕴14无畏四不思议文字就很多了，所以叫做广明。最后说完了之后，第三是节选圆通名号，在后边第11页总结上文，显示这个耳根圆通的名称啊，这是这个耳根圆通的结文。现在我们先按照这个科判的第一段呢来做说明，就是简略的叙述最初听到耳根法门的修行修行的经过这个所证的境界。那么文字上是简单的叙述所以开头就说，儿时观世音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意念我昔无数恒河沙劫，于是有佛出现于世，名观世音。我以彼佛发菩提心，彼佛教我从文思修入三摩地，初于文中入流妄所，所入俱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见增闻所闻经，静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即缘，空所空灭，生灭即灭，即灭现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或二属身，一则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依佛如来同一此力；二则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娘。这就是略叙最初修证。儿时就是前面大势至菩萨叙述他六根总合起来诸摄纪念相聚而念佛，成就圆通法门。那么这个念佛圆通的法大势至菩萨刚刚说完之后那么接着就是观世音菩萨要详细说他们这个耳根圆通的法门。所以这个时候儿时大势至菩萨说完回归本位那么观世音菩萨就出来观世音菩萨即从坐起。观世音是这位菩萨的名号 冠，普通一般都看作是能冠之至，啊，是因是所冠的啊，要悲救的众生的境界，就是所谓熏生救苦啊，啊，观世音菩萨冠他众生受苦的声音，啊，随时去啊救他的苦难。这就是《法华经》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开头这个无尽意菩萨行问佛啊，观世音菩萨于何因缘名观世音啊？那么佛的答复说，若有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成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这是普门品里面的话，这是佛的解释，说众生在受苦的时候称念观世菩萨的圣号，那么菩萨观察到众生正在受苦的声音，马上就去救助他，使他离苦得乐啊，所以他的名字啊会叫做观世音。观依文字看是眼睛看叫做观啊，这个众生念菩萨圣号的这个声音应当是要耳根去听啊，应当用耳根听。这里为什么说是观呢？啊，原因是观世音菩萨这个时候啊他已经是六根都能通用了，眼不但能看了，也能听，能听啊，乃至六根的用途他都能够复用，已经到了六根复用的境界，所以啊啊不必去分别是用眼睛看呢，还是用耳朵听，还是鼻子去嗅啊，不必分别这些，因为眼具备六根之用，全身任何一个部门都是可以具备六根之用，因此之故啊，这个观世音，你不要去管它究竟是用耳朵听呢，还是用眼睛看，因为六根服用啊，啊，不像我们凡夫有个案，眼只能看，耳只能听。啊，菩萨他一根具备六根用，眼根就可以看，也可以听啊，乃至可以修长觉知啊。因此之故，就是观世音菩萨只要观察了众生受苦的声音，他随时啊就要去使他离苦得乐啊。所以这位菩萨以我们这个地方啊娑婆世界啊，尤其中国的一般众生特别有缘，所以在这个感应的记载方面呢，也是观世菩萨的感应最多啊，所以他是寻声救苦的。菩萨不必解释了，大家都耳熟能详啊。观世菩萨他是代果行因的菩萨，跟还没有成佛之前的等觉以下的菩萨不一样，因为还没有成佛的菩萨就是等觉也正在修因，还不是到了究竟果地。而观世音菩萨他已经成佛了，过去正法明如来啊，那么现前观世音菩萨现在为了要度化众生，现菩萨的身份来做度众生的方便，所以呀、啊、他现菩萨身啊，是代果行因啊，把慈航回头过来做度化众生事业啊，也就是说他的自立功德福慧究竟圆满，现在他的工作是专做救助众生的事业，不必再自修，因为自修功德圆满，所以他这个菩萨跟普通一般还没有成佛之前的等觉以下的菩萨是不一样的啊。 那么等觉以下的菩萨只有正在修因，还没有证果。观世音菩萨他已经就近成佛，果地圆满，为了度众生的方便，以大悲心啊，示现菩萨的身份呢、啊，来做度化众生的方便啊。在这个时候，佛在讲楞严法门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听到前面24位圣者，无论是菩萨、大阿罗汉，各说他自证的法门，说完之后，最后大势至菩萨说完这个六根都摄的法门，念佛圆通啊。那么这个时候他要说他自己耳根圆通，所以随时从他的座位起来，即从坐起，从他的座位起来啊。顶礼佛祖而白佛言，虽然他已经成佛了，现在现的是菩萨的身份，所以在释迦牟尼佛之前，释迦牟尼佛是主，他是帮助佛教化的一位菩萨，所谓一佛出世啊，千佛扶持啊。世间上有一位菩萨修行成佛了，那么十方诸佛千佛同时都来扶持这一尊刚成佛的佛，所以菩萨有许多是诸佛现身的。现在观世音菩萨他是成佛以后现菩萨身来做弘化事业，所以他对佛一样的在世间法礼貌上也一样的要向释迦牟尼佛顶礼，顶礼佛祖啊，顶礼到佛的祖下啊，就是接祖礼啊，拜了以后，然后在释迦牟尼佛的座前禀白了下面的话，而白佛言啊，引号以下就是观世音菩萨说的话了。世尊，意念我系无数恒河沙界，一时有佛出现一世，名观世音。世尊是观世音菩萨对释迦牟尼佛的尊称啦，释迦牟尼佛啊为世出世间最为尊贵，称为世尊。意念是观世音菩萨自己回想，我回想起久远之前，我最初所听见的一尊佛，他的名字就叫做观世音。时间多久啊？无数恒河沙劫，太久太久了啊！印度的恒河啊，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说法的地方多数在恒河流域一带，所以恒河为印度人普遍知道的一个福河，有福泽的河啊。那么这个河里面沙子很多啊，又很细，一粒沙算作一个世界的成都外宫的大街，那么把恒河的沙子算进那么多的大街之前，不是一个恒河两个恒河，而且是无数恒河沙之前，你想多久啊？没有办法去计算了，不晓得有多久了。因为他已经成佛，现在是回头慈航回过来做度化众生事业，所以他已经是在久远久远成点之前就已经发心修这个耳根圆通法门。我就是观世音菩萨自称了，我回想起我在无数恒河沙劫之前，那个时候有一尊佛出现世间，这尊佛的名号就叫做观世音啊。后边等到他的这个圆通法门说完之后，观世音佛就跟他授句，你修耳根圆通成就啊，你就叫做观世音吧啊。观世音佛授句观世音菩萨啊，佛菩萨他不会计较这个名字同不同，字同不同啊，他不会有什么 啊分辨。我们凡尘很奇怪了，很讲究这些啊，因为如果是啊这个一个家庭里面啊，儿子绝对不可以跟父亲同样的名号啊，更不可以跟祖父曾祖父的名字相同啊，如果这样子重叠了，在世间法上认为这样不恭敬，不尊重前辈，所以后辈取名字啊，毕竟要知道前辈的人的名字。我在平常时啊，有些在家居士，他生了小孩要我帮他取名字，我第一个就要先问他他的父亲的名字，他的祖父的名字，他上辈人的名字，家里的差不多，他家里的名字都要知道，然后才能取名。为什么？如果不知道的话，取个名字如果跟他的祖父相同了，那会闹笑话。哦，那祖父变孙子啊，啊，不能这样做，所以必定要啊知道他的家人的名啊，才不会重叠啊。那么世间法如此，出家人也讲究的啊，所以中国佛教出家人也有他的自派啊。那么这个自派都要按照次第来，每一个字不一样，所以徒弟的名字不可能跟师父相同。这种情况大概总是宋朝以后啊，唐朝以前还不计较，有许多啊不但是师徒同辈啊，相同的名字很多啊，就是最起码有一个字相同，这种情况很普遍，大家不会有什么问题，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啊。那么到了后来，我们后辈的人呢，尊重前辈，尊重祖师，所以后人尽量不要重叠祖师的名字来用，免得自己觉得啊好像啊对祖师不敬啊，不会有这种情况。如果各位看过屈原老和尚的年谱法会，您可以知道屈原老和尚他出家的时候，他的剃度师给他取的名字叫做德清，道德的德，道德的德，清净的清，他叫做德清啊。过了一段时间呢，他在书本上发现了喊山大师的名字叫做德清，他就改了。哎，我怎么可以用德清呢？德清是一位祖师的名字，明朝万历年间啊，喊山大师的名字就叫做德清，因此他才改作叫做屈原呐、啊，啊，屈原是后来的别称、别号，而他说原来的名字就是德清。那么他不愿意用德清，为什么？因为这是喊山大师的名字，如果被人这样喊起来呀、啊，他会觉得不好过，啊，对祖师不敬，因此他不敢用德清。现在人啊，很普遍了、啊，他根本不讲究这些了。我在佛教杂志上看到有人也叫做智虚的，智虚是藕益大师的名字，他也要想要当藕益大师了啊、哦，这也不好。有人叫做法藏大师是贤首国师的名字的，唐朝贤首国师的名字，后人呢、啊、很少用法藏，为什么？因为贤首国师大家都知道，而他的名字叫做法藏，那么如果用法藏的话就重叠了贤首国师的名字啊，被人这样叫起来啊，自己会觉得对祖师不敬，不敢用。现在人不是啊，根本不讲究这些现代的新兴人类啊，哦，他简直是平等到跟佛同名了啊，这个没有办法再讲啊，这些话少讲为妙，讲了还要得罪人啊，因为我都是批评到人家的名字了。我出家的时候啊，那么打算要受戒的时候啊，有些长辈就在帮我取名字， 他说应当叫做什么名字啊？有一位就说，某某名字啊，是某某啊高僧大德的名字，很好啊。我说我这个我才不敢用的，因为我很矮很小啊，怎么跟高僧啊高不起来的，拉也拉不长啊，所以我不敢用。哎，老实说，当时我的慧信两个字还是我自己取的，我师父他没有啊、硬性叫我叫做什么名字，他说你自己想吧，你要用什么名字，我就帮你取什么名字吧。所以我的名字是我自己取的，因为就是这样子啊，我这两个字好像没有重叠到别人。不过现在人不同啊，很多慧信啊，有一年台北灵济寺传戒呀、我也在戒席里讲戒，那、好像是52年吧，他这个戒榜上要登比丘坛、比丘尼坛的时候，这个榜啊，榜上我去看了，有6个慧信，啊，完全一样的字，跟我一样的字，6个慧信啊，我心里想，好了，我的化身那么多，啊，如果我是本尊，那些都是化身的话，将来帮我做事的人就多了。不过很奇怪啊，这是慧信出来20几年了，没听到名字，哎。也许他隐藏起来不敢不敢拿出来也不一定。我曾听到一位跟我同辈的人呢、他说他的师父要给他取做慧信，他一想到现在有某某人呢、他叫做慧信，我不能用这个名字，他改了啊、也有这种情况。这是在世法上不愿意重叠啊、佛菩萨的看法不一样，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啊、如果一尊观世音佛再出现第二第三尊观世音佛，那不是更好吗？所以观世音佛就首句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叫做观世音，这讲到后文就有了啊、所以佛菩萨他希望他同名的人多。从前我民国37年亲近慈昂老法师啊、他就曾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希望世间多几个慈航，当我一个不够，有3个、5个、10个、8个慈航那就好了，可是其他的人就航不起来耶。观世菩萨他那个时候最早成点界前所听见的佛就叫做观世音，他所听见的佛叫做观世音，他自己有佛给他授记叫做观世音，这不是他自己取的，而是佛给他授记的名字，这是表示师资一轨呀、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啊。那么很可能啊，他所听见的佛就是修耳根圆通成就的啊，所以会叫做观世音，而观世音菩萨修耳根圆通成就，所以也受记叫做观世音，这说明他久远之前所听见的佛名字叫做观世音。接下去经文说，我以彼佛发菩提心啊，我观世音菩萨自身，也就是在彼观世音佛之前，我那个时候发了菩提心啊。他那个时候发菩提心啊，就是刚刚发心修学佛法，在佛法里菩萨道，如果你要修菩萨道的话啊，必定要发菩提心啊。大悲经里面说菩提心的从大悲起啊，由大悲心怜悯众生的苦恼，所以才能发菩提心。菩提心详细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那么简单就称为菩提心啊。所谓菩提心啊，就是成佛之心，要成无上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佛的果号。发菩提心就是发心修行啊，希望将来成佛，福慧圆满啊，来做度化众生事业啊。所以菩提心是什么呢？古德的解释说，就是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就是菩提心。我们天天做功课都在念这个四弘誓愿， 不过很可能呢、啊、嘴巴里发的愿呢、啊、心里有没有就很难说了。如果正在念的时候心里打妄想啊，嘴里众生无边誓愿度，心里我想我现在肚子饿想吃饭，那根本就不会相应了、啊、不会相应。真正发心嘴里念出来的，心里就是这样想到，心口相应才算是真正发心。我们天天念四弘誓愿，那么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就是菩提心啊。发了这个四弘誓愿，这是通途的，行菩萨道都要具备这四弘誓愿，没有四弘誓愿就不叫做菩萨，菩萨必定具备这个条件。另外他还有别愿啊，华严经里面说，菩提心则名为种子，能生一切诸佛法故，菩提心为一切佛果的种子，能够成佛就是由发菩提心而来，假如不发菩提心就不可能啊这个成佛，所以菩提心就是成佛的种子啊。那么现在菩萨发菩提心啊，观世音菩萨在观世音佛前发菩提心之后，佛教他怎么修行啊？比佛教我从文殊修入三摩地，这是先总说明啊。他说佛当时教我啊，要从文而思，思而修，由此修行正入三脉啊。三摩地是心意，旧意就是三脉，就是正定正收，意思就是说由文而思啊，文以文法修行啊，第一步就是要先闻，由闻而开发的智慧就叫做闻慧，第一步思维法义由此开发的智慧就叫做思慧，修行开发的智慧就叫做修慧。现在的文呢、啊、是教他反闻闻自性，后边的句诵说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啊。那么现在教他从闻思修入三摩地，这是先总说你必定要从闻而思，思而修，那么就是反闻闻自己的自性，不被外面沉浸去流转。所以接下去真正说出他的修法，就是说出于闻中入流妄所，然后所入即极，动静二相了然不生，一直到生灭寂灭极灭现前。这几句话呀就是他的修行的简单说明啊，就是由耳根修圆通啊，反闻啊，这个闻思修的修法啊，必定要从这个方面啊最初出下手的功夫。刚刚下手修的功夫啊，就在闻中入流妄所，入流啊，这个流指法性流，反闻闻自性，闻闻自己的法性，不会跟住外边的生成的沉浸流转，所就是外面的沉浸生成啊。如果我们修学佛法，不但是耳根圆通啊，凡是修学佛法都要从这个地方下手，听到外边的声音不要跟它流转啊，那就是顺流顺住沉浸而流转，那就会做造业受苦啊。众生的起惑造业受苦就是从这个地方来，顺住沉浸在流转。举例说有人骂你一句，这个生辰呢、啊、你耳朵听到了，听到知道他在骂你，哦你生气了，跟住这个生辰在转了，那么一生气就跟人对骂了，造业了啊，那么问题就越来越重越严重了啊，所以由此起惑造业啊，将来受苦轮转啊，这是顺这个沉浸在流转。现在菩萨是反闻，翻过来不去闻外面的沉浸，不被外面沉浸所转， 而是闻他的自信，反闻闻自信啊，叫做反闻的功夫啊。所以后边经文说反闻闻自信，闻自己的自信，这个自信就是入法性流，流入自己的法性中啊，不被外境所抓啊，而外面的生神呢，随来随灭，忘消失，外面的神经声音马上消失，不会停留在那边，不会被沉浸所抓啊。那么这样子下努力的下功夫啊，所以后边经文说沉寂不远，根无所偶，反流全意，六用不行啊。那么由此就会反闻自己的自心啊，达成本有的这个修行的功夫。后边经文还说到从事渐修，随所发行，安立圣位，就从这个入流妄所的功夫一步一步渐次而修那么由此可以在这个圣者的位次上啊，慢慢进入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顺着这个法性之流啊，努力进修所谓入流，就是入中道法性之流初初修行的时候就闻自己的法性，不向外边的沉浸流转这个功夫啊，毕竟要在平常时凡是有所闻的时候随时提起这个功夫所入即己了，即就是静反闻闻自性而不被外尘所抓，那么外面的动静二相就了然不生了。耳根所闻的沉静就是动静两种，动有声音，静没有声音有声音的动，没有声音的静，因为你反闻呢，都不关这些，那么所以动静两种这个希望之相完全不会升起来了，了然而不生了到了这个情况啊，不但是耳根所闻的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就是田遍通色等等其他五根对五尘的这个情况也一样不会升起来因为从这一根来下功夫，就是前面经文所说的第四卷此根初结现在人空就是从耳根这个地方反闻，先解了这个动静的沉静那么其他的五根根柱也解到它的沉静那么这样子努力进修，正在刚刚反闻这个功夫成就了，能够不被外尘所转金刚经所说的不留不会流入色身相位处法，不被六尘沉浸所抓，这个境界就是出国虚陀缘，能够破见惑八十八识，见惑八十八识从此断了那么也如是见增闻所闻境，像这样子努力进修，一步一步增长能闻所闻通通都不起分别，没有这些分歧的境界，到了这个时候啊，他已经跟这个把这个见思惑破除了，见思惑断了，就跟原教的第七性位相齐了这就是前面第四卷经文第五卷开头经文所说的此根初结现在人空按照前面第五卷的经文，佛说这个解六阶证三空的这个文字上说啊，只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此根初结现在人空，就是破我执，到了这个时候如是见真闻所闻境，就是已经把见思惑破除了这个根结刚刚解除掉就破除我执，得到人空的境界那么这是第一个阶段，刚刚到了第一个阶段，静闻不住，觉所觉空，再进一步他虽然是破了见思惑，证到
这个边空
啊。见识破破呢，它不住边空，静闻而不住，静就是静闻，就是前面的闻静啊。这个时候它不住在这个偏空的境界，见识破断境证到真空之离，它不住于偏空的境界，能觉所觉当体即空，能觉的智慧与所觉的境界同时都空了，这个都显示这个空的境界出来，那就是把法执也破了，法执也破了。那么法执破就是前面第二个阶段，空性圆明成法解脱。到这个时候，空性圆明成法解脱了，就是法执破除了。法执破除了，这个时候啊，他已经证入这个圆教初住。到圆教初住啊，然后啊，进一步就是啊，已经把尘沙惑破除了，再进一步空觉即圆，空所空灭，就要开始破无明惑啊。关于这一点，我们休息一下再讲啊，然后。